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十八十六，让我们再一次的进入这周的安息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巴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的奥秘总是对我们来开启，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让我们的心常常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读你妥拉的时候，主，你给我们真正有智慧，如同所罗门王一样。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主，我们紧紧的依靠你，与你一起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一起与你逐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的引导，主，让讲的，让听的，主，都能够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心被恩感，也愿意改变。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本周的妥拉 Mekaz 过了，在英文的翻译是到达尽头。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成语，好像我们走到一个人生的尽头要翻转的时候，但是在我们中文和合本是过了两年到了最后。这段妥拉是 Bereshit 创世纪的第十段，就是第十个礼拜，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将要看到这里的主人约瑟，他失落了一切。神在这一周的妥拉中间重新的恢复他的财富、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头衔，所有失去的一切神都要重新恢复，而且神赐给约瑟更多更多的福。这里我们可以延伸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角落，不被认可。而1948年，神将他们神迹似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如鹰将他们背回到以色列，恢复了那一地祝福，不只是对人的祝福，也对那块土地的祝福，甚至神更加的赐福那块地，而且赐福给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当我们知道在1948年全世界重新的定位了这个国家，拾回所有失去的，恢复他们在世界的地位，甚至超过以往，成为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在妥拉中，约瑟的一生编织的都是梦和解梦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始于他的梦，解梦似乎成为约瑟的核心价值。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一个没有次序思考的精神状态，一个可以同时存在相反力量的地方，一个可以迅速在相反的极端之间移动的地方。所以一下子做梦的人好像要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一下子他又好像安然无恙。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梦，你做过梦吗？这个解梦的希伯来文叫 porter， 中文说编织梦想，跟希伯来文的 Pofa 缝裂这个字 让我们知道所有的梦是片片段段必须要编织起来的。所以让我们进入这周的妥拉，与约瑟一起来编织他的梦。这周的妥拉 Miketz 每年在读这一段妥拉的时候，总是会落在光明节、修殿节期间，哈努卡。这个月犹太人称为祭司流月，是一个做梦的月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周的妥拉牵涉到梦。约瑟从一个监牢的囚犯快速的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都是因为梦的关系。神赐给他智慧，让他解了法老的梦。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在约瑟的人生啊。这个伟大的计划明显的是从约瑟的梦开启了序曲。这个梦有非常深的含义，鼓励着我们读完了这段妥拉之后，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努力辛勤的工作。在创世纪第37章第6节说到，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那么我们待会儿在看到约瑟解法老的梦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对他的哥哥诉说他的梦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他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太阳、月亮和11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们，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他的哥哥心里就开始产生了嫉妒他，但是他的父亲却将这些话存记在心。所以神在起初就将这个计划在梦里告诉了约瑟，要让他高于他的弟兄，更高于万国。这也是经由法老的梦，犹太人把这个月视为梦实现的月份。但梦要如何实现呢？当你与神一起逐梦，要如何实现在我们的一生中呢？我们来看约瑟的这一生，他并没有因为神在他的生命中有着这个神圣的计划而约瑟一帆风顺。哥哥们的嫉妒恨恶要杀他，把他丢在暗无天日的洞里，把他从洞里拉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错了悔改，而是因为贪，是因为钱，将自己的弟弟给卖了。这个故事是否你也有看到耶稣啊的影子？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以30两银子出卖了。而约瑟到了埃及，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成为他的家宰，却又面临着被祖母引诱、诬陷，最终进了监牢。看起来是一连串悲剧的故事。我们来看看雅各的悲剧。对雅各来说，当他要约瑟去探望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22年，日子如何度过呢？雅各从一个抓住欺骗降到服侍拉班，离开拉班回到迦南，庇奴伊勒的神更改了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本来以为从此一生就顺利终老，与他最爱的儿子，他最爱的妻子在一起，承欢膝下。然而当所有的儿子拿着约瑟的彩衣给他看，他认出来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这是一个父亲的悲哀，他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这又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故事。我们记得在创世纪贝瑞士一开始的时候，当亚当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天起凉风，神的灵在那边运转，亚威呼叫亚当，亚当啊，你在哪里？他知道他已经丧失了这个人子，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犯了罪，必定要与他别离，所以他哭着喊。所以我们的神在寻找亚当。那我们来看一看，卖他的哥哥是否因为卖了他拿了钱，心里就高兴，忘了一切呢？在创世纪第42章21到22节，我们知道这是当这些哥哥们见到约瑟，约瑟控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约瑟从他的哥哥卖了他以后，到他们见他，这十个哥哥或许在悔恨，或许生活在自己的辛劳里面，因为卖了自己的弟弟。我们来想想约瑟的心路历程。神不是要约瑟受万人跪拜吗？神不是要约瑟好像众星拱月一样吗？为什么一路走来却成了边缘人，入了世人的最底层，进入了监狱？约瑟的痛苦，他会想，我做错了什么？是来自我祖宗的咒诅吗？这些绝望，这些痛苦，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但是约瑟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一点的怨言，仍然维持他的天性。约瑟是一个做什么像什么的人。当父亲要他去探望哥哥的时候，他回来就一五一十，老老实实的将哥哥的状况告诉了父亲。所以约瑟是一个认真负责，我们说他做什么像什么。所以即使在监狱为善长和九正解梦，这个现实与他所解的梦是一样，九正官复原职。但我们知道，虽然约瑟用人的方法将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但是九正却将他的请托忘得一干二净。诗篇第94篇第11节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做一些或许天马行空，或许是虚妄，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然而从九正恢复原职之后又等了两年，有一些犹太的解经家说这两年是神对约瑟他没有信心，没有完全依靠神，神给他的惩罚。所以当我们人遇到了背叛出卖，我们的心会如何？怨神怨人。为什么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但是终于来到约瑟翻转的时刻。犹太的圣贤说那一天就是 Rosh Hashanah 新年，神让法老做了两个梦。我们一起进入法老的梦，他是一日之内做了两个梦。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起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那么我们知道法老他醒了，他又睡，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个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就告诉了这些术士跟博士，但却没有人能给他圆解。不是没有人替他解梦，而是没有办法解这个梦，没有办法让法老心有同感，同意他们的看法。据说这些术士跟博士有人的解释解梦是这样解的，他说法老你会有七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后来这七个女儿又死了。但有人解释说法老你会去攻打七个国家，但是最后这七个国家呢又反叛了你。所以对法老来讲，他觉得这些答案不是他可以认可的，他同意的。那这个时候呢，九正就想起在监里的约瑟，那个为他解梦而且应验的希伯来人。但直到九正对法老说的时候，他形容约瑟，他并没有感激并且尊荣约瑟，他告诉法老那人是护卫长的仆人。而这个仆人的希伯来文 Evat 事实上是指着奴隶。而且他在讲这个希伯来年轻人的时候，是用一种轻蔑的那种口气。所以法老呢就差人去招了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了监牢。他去剃头刮脸换衣裳，脱掉他身上的那一身囚服来见法老。我们来看，当约瑟听了法老的梦，第41章第16节说，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约瑟的一切遭遇，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同在。如同诗篇第27篇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从监牢出来面对法老时，约瑟的第一句话就是归荣耀给神，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回顾约瑟的生命。创世纪第17章第二节说到，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他将梦告诉他的哥哥， 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17岁。他为九正解梦，经过两年，九正才想起他。创世纪第41章第46节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那个时候开始被任命治理全埃及地。所以从17岁到30岁在埃及的生活何等的不容易，到见到他的哥哥约瑟39岁。前面的13年或许为了生存，约瑟非常的努力，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但是他成为宰相的这九年，七年的丰年，两年的荒年，这个九年约瑟应该有机会探寻家乡的事情，爸爸是否还活着，这些哥哥弟弟生活的如何，他是否应该要回报家里他还活着。为什么？为什么这九年约瑟没有？所以被迫离开迦南的地，这12年约瑟的心态是什么？是否进入神给他的考验期？我们知道雅各在迦南地算是我们说首富，非常有钱，所以约瑟是否在想，我的哥哥一定会告诉我的爸爸他们把我卖了，我的爸爸他是最爱我的，他是否应该急急忙忙地寻找我，把我带回去赎了我呢？约瑟不知道后面的那一段故事是哥哥们将他的彩衣给了爸爸，告诉爸爸约瑟被野兽吞吃了，以至于雅各没有去寻找约瑟。但是是否因此在约瑟的心里烙下了一个阴影？所以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他没有想要向家乡回报他的状况。约瑟之所以蒙神赐福，是因为约瑟有特质，是神所喜悦的。第一个，他敬畏神。当他被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敬畏神。第二个，约瑟尊主为大。当法老要他解梦的时候，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他将这个荣耀归给了神。第41章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将荣耀归给神，谦卑自己。当他跟哥哥们相见的时候，相认的时候，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他将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可以看到22年约瑟谨守他的本分，认真的工作，神所喜悦的人应该有的特质，尽忠职守。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孩子说明了他的心态。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对约瑟来讲，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弥赛亚信徒拉比他们在说，马拉西就是忘记的意思，是那些不遵行妥拉 认为妥拉已经过去，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基督徒，而以法莲使之昌盛的意思是指的那些善居在各地遵行妥拉，而且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而对犹大来说，他们只相信妥拉，但是却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以西结书第37章第16节说到，人子啊，你要取一只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单数，指的就是便雅悯。又取一根木杖，在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这个是一个多复数。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成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雅各他在祝福以法莲跟马拉西的时候会手放相反呢，因为以法莲是视为约瑟的长子，是享有双份祝福的。而这以法莲呢，所指的呢，这边指的就是散居到各国，go in到各国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将来也是要得到双份的祝福。他们不但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也遵行妥拉。所以从以法莲这个名字，我们看见约瑟的心他是感恩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孩子是双生子。或许那一刻约瑟想到，若不是被卖到埃及被诬陷，他就不可能成为埃及的宰相。或许那个时间我们说约瑟他放下，因为这一切的苦却使他进入了昌盛之地。约瑟好像看到的是一块一块的拼图，而至终这些拼图拼了起来之后，他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经经历痛苦背叛，而你选择遗忘，选择不去想，甚至在我们的心里面以为已经原谅了，已经释怀了。但是当这些事情被挑起来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否仍然充满了愤怒？我记得过世的大卫包生在他的信息里面，他有曾经讲过，有一个老太太，他有一天坐在教堂里面哭，大卫包生进去问他，为什么你哭？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20几年来，我每天都在为我的罪忏悔悔改，求神原谅，但是神从来没有回答过我。所以这20几年来，他仍然处在认为神没有原谅他的地方。但是大卫包神说，在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原谅了你。饶恕就是忘，从你的脑海中消失了。但是如果没有，仍然存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心里面，那么我们要说，那就是没有饶恕。接着我们来看约瑟如何解梦。约瑟对法老说，你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发生的事指示了你。他说，埃及遍地必有7个丰年，随后又有7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全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的两个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这个解梦应该是画上一个句点，因为法老只要找一个人来帮他解梦，他能够接受的解梦的 说法。然而约瑟却继续地说，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又派官员管理这地。所以当七个丰年的时候，要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定这事，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的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这里有一个奥秘，让我们可以学习智慧的言语。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对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甚至讲了一些话，把自己的底牌全部都掀出来了。求神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该说，什么时候我们不该说。所以解了法老的梦，法老听了约瑟的建议，转身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神的灵在他里头，连一个外邦人，一个不信神的人，都可以看到神的灵在约瑟的里面。所以神就恢复了对约瑟的应许，将他所失去的归还给他，而且让约瑟得到祝福，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法老给约瑟管他家的权利，他说，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派他治理埃及全地。而且法老就摘下他手上的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而且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头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就派他治理埃及全地。这时候说到法老赐给约瑟叫沙发纳特巴内亚，翻出来呢就是神秘的解梦者，并且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他为妻。好，所以七个丰年约瑟就积蓄了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约瑟的妻子就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所以经过七个丰年，到了荒年，正如约瑟所说的，他的哥哥们第一次来到了埃及，是饥荒的第二年，也就是约瑟治理埃及的第九年。那个时候约瑟39岁。那么兄弟呢，第二次是带着便雅悯来的迎接，那么那个时候约瑟大概是40岁左右。约瑟在世的年岁是110岁，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在埃及总共治理了70个年头。所以当荒年的时候，众人就向法老去哭诉他们没有粮食吃了，那么法老所说的就是要他们去找约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法老对约瑟是十足的信任。这个时候约瑟就开了各处的仓，抵粮给埃及人，所以知道那个时候在埃及的饥荒是非常的大。但这不只是只有埃及有饥荒，而是全世界各地都是。所以列国就到埃及来抵粮，我们也可以看到迦南也面临了饥荒。雅各就对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到那里为我们抵一些粮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哥哥们就到了埃及，约瑟的哥哥们来了。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多各国的人来抵粮， 为什么约瑟会发现他的哥哥啊？据说哈、啊，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说法呢，就是约瑟呢，他在各个这个11个谷仓呢，他都有啊命令这些人，就告诉他们说，如果有外国人来的话，你要通报我。所以呢，当他们告诉他说，哎，好像有这个外国人来了，那约瑟呢就关掉所有的谷仓，只开了一个谷仓，他的哥哥就到这个谷仓来，所以在那里就看见了他的哥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当哥哥看见约瑟的时候，他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我们可以看见约瑟所做的第一个梦已经成真。那么约瑟呢，当时就认出他的哥哥，当然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来。他们没有认出约瑟的原因，是因为约瑟说的是埃及的语言，而且那个时候有翻译。那约瑟呢，穿着的是埃及宰相的服装，所以来看看约瑟跟哥哥们见面的情形。妥达在这里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里的虚实。那么约瑟指责哥哥是奸细，套出约瑟借着指出哥哥是奸细，他套出家里面的状况。他知道他的爸爸还活着，他知道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便雅悯，他就要求哥哥们将便雅悯带来，并且扣押哥哥中的一个人。这个时候约瑟呢，将哥哥下监3天。约瑟对哥哥说，我是敬畏神的。我们可以看见在妥拉里面，在讲到这个神哈 Elohim， 那个 Elohim， 他说你们照我的话就可以存活。那么交换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让哥哥们带便雅悯来。接下来就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13年来哥哥们的辛劳。约瑟听了哥哥的话就离开，跑到隔壁的房间哭了一场。他呢就将哥哥释放，粮食满满的装满了他们的器具，而且将他们带来要抵粮的银子归还在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面，又给他们路上所有要用的食物。半路上呢，当哥哥们要喂驴的时候，他们却发现银子在袋子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的什么呢？结果他们并没有回转到埃及去见约瑟，说我们这个银子不知道为什么还在我们的口袋里。因为他们知道这有点像偷窃，可能回到埃及可能是死刑。结果呢，他们就回到迦南，或许他们认为先回到迦南，让这个爸爸，让这些自己的家人能够先吃避免饥荒饿死。所以他们回到迦南对雅各述说所遭遇的这些事情。那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呢？雅各说，是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我的儿子不可以同你们一起下去，他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雅各对于他这10个儿子是不信任的，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会为了保护便雅悯而牺牲。但是有那么多张嘴等着要吃，带回来的粮食又不够了，雅各说，你们再去替我提些粮来。当然还是要提到便雅悯。那我们来看看，在讲到便雅悯、流便跟犹大的说法有什么不同。流便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是刘辩的说法，如果我没有将便雅悯带回来，你就杀了我的儿子，这关他儿子什么事？但是我们来看犹大他怎么说，他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大卫王甚至耶稣啊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接下来陀拉从雅各转称他是以色列，他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香料、杏仁，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杏仁，取一点放在器具里带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然带在手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多钱，是一个富人，然而就算有再多的银子钱财，这是一个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年代。所以以色列说什么，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伤了儿子就伤了吧，一个老爸爸的心声。所以第二次当他们回到埃及见到约瑟的时候，状况是怎样呢？约瑟看见他们就请家宰把他们领进了约瑟的屋内，约瑟说要跟他们一起吃晚餐。我可以看见这些哥哥吓坏，心里一定在嘀咕着说，我们被带到这里来必是因为我们上次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他故意来找我们的错，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并且将我们的牲口一起都抢夺。感觉好像有点像那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他们就挨近这个约瑟的家宰，就问这个银子的事情。不料这个家宰呢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放在你们的口袋，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领他们进约瑟的屋子里，给他们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去喂他们的驴。所以等约瑟回来，他们就赶快拿着礼物进屋去给他，俯伏在地向他下拜。所以约瑟就向他们问好，问他们父亲好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又低头下拜，我们可以看见一连三次哥哥向他下拜。这时候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那个弟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对这个便雅悯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但是约瑟忍不住啊，进了屋子嚎啕大哭，擦干了眼泪出来一起吃饭。他就按着哥哥大小的安排座位，哥哥们很惊讶，而且他给便雅悯的东西给哥哥们多了五倍，他们就一起12个兄弟就一起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所以当约瑟再一次送走了他的兄弟，约瑟给哥哥们最大的考验， 是要看他们是否真心悔过。他就将以粮食装满了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将个人的银子放在口袋里，甚至将他的银杯、便雅悯抵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所以第二天当他们出城不远，约瑟就对家宰说，起来追他们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兄弟们就非常的讶异，否认他们有偷约瑟的这个银杯，当场说无论是谁从他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们主的奴仆。结果没想到就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就给收出来了。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他们就回城了。这时候犹大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无话可说了，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他说，神已经查明了仆人的罪孽，我们与那在他手里收出银杯的，我们都同样愿意成为你的奴仆。但是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收出杯来，就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里提到了约瑟的占卜用的银杯，这个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做的你为我持守，又省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这个地方在讲的是什么？为什么神是我杯中的份？这个杯中的份是什么？这个份的英文 portion， 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念妥拉的 portion， 所以神其实他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因为他是指教我们的神。那我们常常将他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知道当耶稣啊升天之后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这里可以看见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道路，耶稣啊就是活着的妥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父那里去。所以借着耶稣啊，这个活着的妥拉，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将自己显明给大家，他就是那个活着的妥拉，让大家合而为一。那我们来看约瑟跟耶稣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第一个，约瑟他不被兄长所认可，我们也看到耶稣啊他是被犹太人所拒绝，约瑟是被哥哥所出卖，而耶稣啊是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约瑟他的哥哥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啊他的犹太弟兄也没有认出他来。当约瑟被哥哥推入坑中，从坑中拉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后升天，
坐在天父的右边。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62节，说到大祭司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啊，说你说的是。大祭司就撕开衣裳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个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记得在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沉默》，就是叙述了两个神父到了日本，当时的幕府追杀他们，要他们否认耶稣，将耶稣的像放在地上要他们踩，如果你踩了，你否认他，那么你就得以存活，但如果你不愿意踩，他们就用很残暴的方式将这些拒绝踏耶稣像的用非常残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在看完这个电影，有两极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当这个神父在犹豫要不要踩的时候，他突然间看见耶稣啊的像对他说，你踩吧，这么多人否认我，我也不在乎多你一个，所以他就踩下去。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上说的，你在别人面前承认我，在我父的面前就必承认你。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或许我们会遭遇到一些迫害，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约翰福音第12章第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也说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约瑟他从一个父亲极其宠爱的孩子，到被哥哥剥了他的彩衣，把他丢在坑里，被卖到埃及，被误会，以至于被关入监牢，一无所有，但神赐给他智慧管理的能力，让波提法与狱长都重用他。父亲为他穿上彩衣，哥哥们脱去他的彩衣丢进洞穴中，被卖到埃及后入狱，因为要解法老的梦，从狱中被带出来梳洗，换上新衣，被法老重用以后，法老给他穿上细麻衣，神使他的人生翻转，他的梦成为真实。在这一周的 Haftorah 讲的是列王记上第3章第15节到第4章第1节，说的是阿多奈赐给所罗门王所求的智慧。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夜间梦中一样做梦，耶和华向所罗门王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时候所罗门王说什么？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这句话得了神的心，所以梦醒了所罗门王，让他去面对一桩真实的案件，考验他的智慧。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王说，这妇人说，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的孩子是你的，活的孩子是我的。他就吩咐人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所罗门王说，将这个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所以 活孩子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这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他，你就把他劈了吧。所以所罗门王说，将活的孩子给这个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在圣经中，约瑟的人生是最悲惨的吗？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卷书，这卷书是我一直就非常喜欢的，这卷书叫做约伯记。记得约伯记上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许多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但是约伯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一帆风顺。我们看见当魔鬼要去试探他的时候，神同意他就去了，让他的孩子全部的死去，让约伯丧失了一切。我可以看见非常的悲惨。当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约伯的人生看起来是非常的悲惨，丧失了一切，甚至他的朋友来找他，好像要给他一点安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朋友是来安慰他吗？在言语之间，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约伯说，也许你做了那件事情，你得罪了神，所以呢，神呢，要将你什么？要将你的孩子啊取去，甚至啊让你一无所有，是不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事情，像约伯一样的时候，生命的悲惨，你是否能够像约伯一样，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是哦。到达最后，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约伯回答神亚威说，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但是他还是非常谦卑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是约伯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对神仍然是没有任何的怨言。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现在亲眼见你。而神后来给约伯的这个祝福是多过于先前的。在约伯记第42章第12节说到，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甚至说到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的，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可以看见约伯的一生140年，得见到他的儿孙直到四代。约伯记的最后说到，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梦想，或许这个梦想终你的一生没有实现，我们要去想为什么。 我的人生是否就是神为我所预备的，是神要我走的道路。当我走到这段道路的时候，我与我的神一起逐梦，我知道神想要我做什么，我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弟兄姐妹，我真的要鼓励各位，就是我们真的比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还要蒙苦，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奥秘向我们开启。当我们走在这里，我们知道神的道路，他的话语从没有改变。耶稣啊说，天地要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不能更改。这本妥拉已经存在了这么久，是神口中所说的话，从来不会过去。神要我们所说的做的，就像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当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上了跟耶稣啊约定的那个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啊就拜他。耶稣啊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已经将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耶稣啊。耶稣啊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啊所吩咐的，口所说的，耶稣啊是活的妥拉，他所说的话，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去行，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感谢我们的耶稣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是有盼望，因为我们将要在新天新地与我们的耶稣一同坐席。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经由今天的妥拉、约瑟的故事、约伯的故事，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向着你，让我们一起与你踏在你为我们所定的道路上面，我们与你一起逐梦，让我们的梦想得以实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所说过的话从来不会更改，不会废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就如你所说，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歇尔。
上听我